好，我们今天开始学一个心经《善思童子经》。随天竺三藏，舍那觉多已。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毗耶离城，这个也经常译成毗舍离，是恒河北岸的一个国家，他那个时候就是一座城，加上周围的一些地方，就是一个国家。在安婆罗波梨园内，婆伽婆是佛，就是那个平常以世尊，世尊是意义，世间所尊重的人，婆伽婆是音译。佛在这个恒河北岸这个城里。不一定是在城里了，他就是在城外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一个梨园内吧，与诸声闻8000比丘、10000菩萨、如是大众，一切悉皆变化行拂，作诸天神。就是这次佛说法的时候呢，这个听法的和尚跟天上的菩萨呀，都是变作天人身。尔时世尊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将此化众前后围绕，入毗耶离大城之中，次第乞食，渐渐行至毗摩罗伽离车之家。这个离车呢，是这个城里的那个王族，这个王族的名字，就是他这个民族叫离车族，就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里的人吧，就是叫这个民族的名字离车。当于是时，毗摩罗伽离车家内，就是在这个城里的一个人家吧，有一童子名曰善思。是时善思在于自家重阁之上，乃母抱持，就是在至少是2楼吧，重阁这个乃母抱着他玩。时彼童子手中秉持一茎莲花，玩弄嬉戏。而彼童子以起素执众善所熏，你看这个词儿，就是以其素执，素就是以前前前生中众善所熏，他修行的诸善法，实际上这儿这个善是指的佛法之善，不是世间善。所熏就是他修闻思修大乘佛法所熏习到这个阿赖耶识里的记忆种子，以其素知众善所熏，因为他前前生中学了很多大乘的经论，闻思修了很多这个大乘佛法，他有这个记忆，这是一个力量。又佛世尊神通力故，然后呢，佛呢？这个不是正在城外说法吗？领着这个弟子要进城来了。佛呢，他知道这儿有这个童子，佛的这个神通力啊，加持他，两方面力量，就是说自己的善根跟佛的加持，就怎么样呢？令此童子忽然以髻白其乃母，就是这个小孩子突然对他的这个奶妈子吧说做如是缘，就开始这个口诵一首口诵诗啊，诵着一诵着开始说话了。今有响微妙，一株音乐声，说现在啊有一种动静，有一种响声，非常的微妙。意是这个暗阻挡。就是眼睛有病叫翳，你那个眼睛模糊了，看不清外边了，这叫翳。翳珠音乐声， 就是把其他的那个美妙的声音都给压住了。愿乃放我身，舍置于楼上。你呀，把我放在这个楼上，你不要抱着我了。而此光明照，绝世大丈夫。这个不但有妙声，还有光明，我都看到了。这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右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他呀，刚这个右脚要跨过这个城门的那个城门槛了。微妙令一喜，诸鸟鸣唤声，我耳未曾闻，诸鸟如是唱。这个人一来一进这个城啊，连鸟叫的声音呢都不一样了，哎，非常的就变得非常微妙，我从来没听过这些鸟啊这样来唱。决定是调御，为利益世间，右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这呀肯定是佛，因为这个调御大夫，哎，是佛的实名号之一。他说这肯定是佛来了，这个才佛的加持力才能够让这个鸟叫的声音呢跟原来也大不一样。哎，这就是你虽然是你这个众生心是跟佛菩萨心重合在一起的，但是你如果跟佛相应，这个程度大，你能够见到佛，那个你跟佛心的相应啊，程度就更大，佛对你的加持力就更大，你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当然是两个力量合起来，就是说你必须有那个种子，你才能升起那个现行。比如说这个鸟吧，它就必须有这个，就是见了佛，有佛加持，它能够唱出来更美妙的这个就是声音，它必须有这个种子，然后有佛的加持一相应的，他就唱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了。两方面力量。右足跨于捆啊，这是这个刚读过了，欲入此城门。如浮诸璎珞，遍体震鸣声，奇响妙铿锵，闻者皆欢喜。就好像这个他穿着这个衣服啊，挂着很多璎珞，遍体震鸣声，一走呢这个叮叮当当响，这个声音呢听别人听见都很高兴一样。这就是说佛来了，既有光又有声，这个都使人们呢那个欢喜起来。决定千轮足，威神庄严身，右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这个佛的这个足啊，就是脚底啊有千轮那个纹相，哎，这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其中之一，所以他呢都看到了，他知道这肯定是佛要进城了。有比大地震，亦如打铜钟，如诸如是等响等声，无有不闻者。这个孩子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这个有天目天眼，说佛右足往这个城门要进来了，他就能感觉到大地震动，这就是那个叫六种震动，他能感觉到，那个肉眼凡胎的人感觉不到。哎，一如打铜钟，他听到这个就是就好像钟响一样，哎，他是能听到的，这都是天耳才能听到的。所以呢，你要一般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佛要进城了，他这都是这个有神通的这个修行人才能够感觉到。当然说这个一般人呢，他虽然感觉不到地震，感觉不到这个铜钟，但是呢他也感觉就跟原来不一样，各方面他那个就是更好的种子吧，能升起更好的现行。决定比人日，大圣之身光，欲入此大城，令众生无畏。说这个人呢，他就好像太阳一样，这个大圣者他有身光，说佛的那个身光啊，一般人都能看到，身光是一照。欲入此大城，令众生无畏。谁要是见了佛呀， 有什么烦恼啊，有什么这个不如意啊，什么都就忘掉了。哎，就是你见了佛之后啊，你的这个各方面现行会变好，如诸林树木，种种花庄严，各闻微妙音，众生随所乐，决定善安住，与愿大龙王，又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这个与愿大龙王，这个佛呢，印度人讲就是大人物，就是龙象，这个称为大人物。哎，佛是龙中之龙，大龙王，这是都是来赞佛的这个伟大的。如虚空光照，大地普皆明，日彩亦不彰，此世尊金色。哎，他说这个他看见佛的这个光照啊，大地这个不一样了，日彩亦不彰，就是太阳的那个很漂亮的太阳光啊，亦就是阴天，哎，就太阳光就看就这个不行了，是那个彩那种彩色什么都就很低级了。此世尊金色，这是佛的金光，哎，他能认出来。决定喜观察，大威放焰光，右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阿乃今观此，天众在虚空，说你看那个天空当中啊，都有这个天上有大菩萨都来了，大菩萨都是天人的样子，戴天冠，穿天衣。欢喜歌箫声，弄珠衣服等，这有天乐，有这个衣服也漂亮。决定立一誓，最胜诸众生，又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这就是佛呀，来这个利益，来度众生来了。度什么众生呢？度最棒的那些众生，哎，跟佛有缘的，见了佛能够这个相应的，能够得利益的。当时佛在世也不是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利益的，因为跟佛缘，有善缘，有这个恶缘，哎，各种众生都有。今此大城内，相向起慈心，个个共喜欢，如父母爱子。这是这个人的心呢，也变得慈悲了，哎，决定大福聚。众德庄严身，右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这个反正就是说佛来了，跟众生心意相应啊，大家这个好的现行都现行了。哎，像这个佛曾经那个谁想害佛，把一个大象给灌醉了，让他像这个疯了一样冲向佛。哎，佛来了之后呢，那个大象，哎，佛用手一示意，那个大象自然他就握在佛的面前，就是他跟佛心相应之后啊，他现行就变了，哎，这是佛的功德，就有这样的作用。又男夫妇女将种种香花满居四面飘，心生大欢喜。居是双手捧着，哎，这个男男女女捧着各种这个香花，这个来这个供佛。决定大自在，福德花庄严，右足跨于捆，欲入此城门。天人花所散，悉遍满虚空。你看他天眼能看见，天人散的花，满虚空都是，处处与众香，微妙甚可喜。这个天香到处都是。决定是善事，大福慧入城，为利益众生，所以今来到。这个善事又是佛的十名号之一，就是如来是好像来了，那就是佛的化身好像来了。善事，佛这个入灭了，入涅槃了，就是去到一个很美妙的地方，入到涅槃里头了，叫善事。尔时善思怀抱乃母。这不是这个 他怀抱乃母是乃母怀抱善思，哎，就是怀抱善思的那个乃母，闻其童子自口所说如此记忆，心生恐怖，身毛悉竖，这个害怕了，没见过怎么小孩子能说这么大一通话，肢节颤掉，不能自持，这个身体都发抖了，很害怕。安比童子于楼阁上，赶紧把这个孩子，他听这个孩子是让他放在，把他放在楼上，哎，他就赶紧放下了。至以既作如是思维，此子何也？说这个孩子是谁啊？为天为龙为是夜叉为是罗刹为鸠盘荼为毗舍折为紧陀罗或复为是摩诃罗迦。这实际上是把那个《天龙八部》猜了一遍，就说这孩子是谁呀？是天人还是龙？还是夜叉？还是这个就是《天龙八部》？他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天龙八部》。如此之言，非是世间婴孩所说。说如果是一个世间的人，他说不出这些话来。这肯定是《天龙八部》，这个就是他的身份是《天龙八部》。他这就是老百姓的猜想，因为他不懂佛法，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大菩萨。时彼乃母既一定住，不敢动移，就一定住，就站在那个地方，不敢动，亦不起行，也不敢这个走，不敢大语，也不敢说话，细喘低头，默然察听，在那儿就是不动，老老实实听着。看下边出现什么情况。尔时世尊渐渐行进，善思离车童子之家。这个善思是名字，离车是这个他们那个民族的名字。哎，离车族，离车族的一个小孩子到他们走进他们家了，入彼街巷，至于其家门前止住，就站在他们家门前了。而是善思离车童子，遥见世尊在于阁下，见已即便从高楼上投身向佛，就从楼上跳，就冲着佛跳过去了。是时善思离车童子以佛神力在于空中睨然而住，即以偈颂而白佛言。这个睨然，睨是高耸，就是很高；睨然而住，就是。他从这个楼上一跳呢，就在空中高高的就停在空中了，就是这是佛就让他停在空中了。然后呢，他就在空中对佛呢说下边的话，说世尊住至中，最圣者住此。说这个佛呀，你是住在大智慧当中的，最棒的这个人呐，就是住在智慧中的，这是最高尚的人。利诸众生故，愿受我莲花。小孩不是正在拿着一个莲花吗？说这个，请你，我给你献花。尔时世尊既还已偈，报于善思离车童子，作如是言：我所住实际，非众生境界，彼际无所有，是即如实相。佛讲这个说，你说我住在智慧当中，哎。我呢是住在实际当中。什么叫实际？真实的边界。我住在真实境界当中，哎，非众生境界，不是这个六道轮回梦中众生能够看到的。哎，我是从梦中醒来的，我看到真实了，我住在真实境界里头。这个众生呢是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看到的，都是虚妄境界，都是梦中的假象。哎，所以说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啊，不是众生现在在梦中看到的假象，不是众生境界。彼即无所有，说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呀，里头什么都没有。注意啊，这是这个，你一定要把这个真实境界啊，佛经常说法的时候，这个真实呢，用两种表达方法，一个是说。浅一点的，他告诉你要问说佛，你住的这你看到的真实是什么样子呀？对这个浅一点的众生，佛就会说， 我住的真实境界啊，没有你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法。这叫遮权，就是对学的广学了二十说法的，广学了般若经的人，佛就是刚开始回小向大，刚开始学大乘的人，佛都是用遮权，因为他执着这个面前是真实。他问佛这个你证到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样的呢？佛首先要告诉他说，不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因为如果不这样说呢，一般众生就认为他这个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所以佛住的真实呢，跟他是这个不一样，但是呢也是这个类似。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住的是楼房，那佛住的这个真实呢，他就说那肯定是金碧辉煌大宫殿。他就用他认为面前是真实呢，他去猜想佛的真实境界，这样一猜就错了。实际上佛从梦中醒来之后啊，看到的真实境界根本就没有梦中的一点点法，梦中的颜色、声音、感觉、梦中的分别，全部在真实境界都是没有的。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梦中的一切法全都没有，那有什么呢？就是只有所有众生的心，所有佛菩萨的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只有那个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说那个众生心什么样子呀？里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言而别是声音。就是佛看到的那个众生心的样子，里头没有一点我们凡夫梦中的色声香味触什么，全都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所以佛，你大乘佛法我们讲过，一句话概括，什么是大乘佛法？就是我们现在凡夫是在梦中，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梦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呢看到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跟佛菩萨心都重合在一起，三界唯有心，这是真实状态。但是那个心呢，你在梦中人是想象不出来的。佛给我们梦中的众生呢方便说法，就是你说你证到三界唯有心，那个心什么样子呀？我们必然要问。佛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呢，给我们就是假安立一个心，就是只有众生心的那个状态。但是呢，实际上你是想象不出来的。佛是用我们梦中的色声香味触给我们这个假安立的。你知道真实境界是只有心，这个意思就行了。但是你不能呢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去想象那个心，你想象的那个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你懂得这个大乘法，我们说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在梦中梦醒了之后证到三界唯有心，你就是佛菩萨了，就是初地菩萨。然后初地菩萨一直到佛看的真相都是这样，就是三界唯有心。这就是大乘佛法，你记住这个大乘佛法的这句话，记住这个基本的道理，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一句，就是说佛说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啊，非众生境界，就是不是梦中的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彼即无所有。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里头，你们这个众生境界里的东西全都没有，所有的东西在那都没有。是即如实相，是是这，就是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呀，是如实相，是就像真实那样的样子。说那真实是什么样子呀？佛就是没法跟你说，因为他不用声音，你听不见。他不用颜色，你没法想象。他一用颜色，一用声音呢，这就是假法，这就是我梦中的虚妄相。所以呢，他说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啊，如实相，是像真实那样那个样子。他这儿呢，我们说他告人们问他说你住的真实什么样啊？佛有两种表达方法，一个是叫遮权，就是什么呢？ 告诉你他的真实相里头没有什么。你像这个告诉方法，这就是遮权，这就是般若经的这个二十说法。哎，就是先给你把你认为是真实的这些在我那都没有，都给你否定了，就是告诉你真实不是什么。这个这就是用遮权告诉说，真实不是你们看到的一切法，你们看到的一切法在真实里头都没有。你们什么时候能够证到你们现在的这个一切法都没有了，你照见五蕴皆空了，照见这个十八界都没有了，照见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了，哎，你就见到真实境界了。这是遮权。到这个学的比较好的人，他承认面前是虚妄了，承认面前是梦了，这个时候呢他再问说，那我知道了，真实境界不是我看到的一切法，你能不能告诉我真实境界是什么？这个时候佛呢才告诉这些人，就是他不知道他看到的是真实了，他知道他看到的都不是真实了。这个时候佛会告诉他呀，说我证的真实是三界唯有心，哎，我看到的真实境界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是真实境界。哎，那就是三世说法为实，哎，为万法为实，三界为心，那是真实境界的表权，就是直接表述，告诉你说真实境界什么时候你看到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到了，哎，行了，你就见真实了。所以这个二十说法比较浅的大乘经，哎，就是用遮权，现在就是遮权告诉你说，我所住实际非众生之境界，彼即无所有，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里头众生境界的东西全都没有，这个真实境界是像真实那个样子。这是遮权，真实的样子就不是我们梦中的样子。尔时世尊说是于已，离车童子复更以记而白佛言，世尊云何住？说你于此真实记，哎，说你这个云何，就是怎样如何，哎，说佛呀，你怎么住在那个真实境界里头？此际既无有，无有何所住？说你刚才跟我说，说你那个境界里头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你怎么住啊？哎，这就开始跟佛这个对话，开始请佛说法，这就是装作这个没听懂佛的意思。哎，我们刚才说的清楚，佛说这个彼即无所有是什么呀？说我住的那个真实境界里头呢，你们看到的众生境界全都没有，没有假的，全是真的。哎，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就假装听不懂，说你此际即无有，说你那个里头什么都没有，无有何所住？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住啊？是不是啊？哎，这是很正常一个问题，就是不懂佛法的人就会这么问。哎，你要懂佛法的，我们知道了，佛给他回答的是没有假境界，哎，但是没给他讲什么是真境界。所以呢，这个孩子就这样问，说你怎么住啊？那个真实际，你说这个真实际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住啊？尔时善思离车童子说是于已，佛复以记而更报言，说这个如记实记者，彼记是如来。说这个就像那个真实的那个真实境界，那个住在真实境界的那个人，说他的境界啊就是如来，那是佛住的地方。如彼实际住，我住彼亦然。说那都是佛住的地方，如彼实际住，就像佛住的那个真实境界一样，我住的呀也是那个地方。彼就是指的那个真实境界，哎，我住在真实境界也是一样，就是佛都住在那儿，住在真实境界的都是佛。如实际诸佛，其体一无殊，就是说像这个住在真实境界里的一切佛呀，他们的佛体，那就是他们的真身法身都是一样的，其体一， 他们的那个法身呐、啊、都一样，无殊，谁跟谁也没有差别，都一样。这就是必须得懂唯识，你才能真正听懂这句话。说这个诸佛，所有的佛啊，你在这个世界成佛，他在那个世界成佛，你度这些众生，他度那些众生，最后成佛了。说他这个佛的身体怎么会是一样的呢？因为佛是什么身体啊？佛没有身体，梦中才有身体，这是这个给众生化身入梦，让你看见，他才弄一个假的化身。佛有什么呀？佛就是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三界唯有心，所以佛的体啊，就是他的心。他的心为什么叫法身呢？因为心里是心呢，都是用记忆组成的。所有的佛都是用什么记忆来组成他的这个身体，佛心呢？就是用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组成他的佛心，组成他的身体。由于他的这个心是用佛法组成的记忆，所以他这个身体呢叫法身。哎，用佛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组成他的法身，实际上就是他的心，他的全部记忆。所以你就知道，不管哪个佛，不管是在哪儿成的佛，最后他成佛之后呢，他们的身体全是什么呀？全是用于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组成的法身，所以呢都一样。全部圆满的佛法那还不都一样啊？就是你有一点佛法没学到家，你也成不了佛。哎，全部都是佛法学的，全部都圆满了，那他们佛法学的一定是一样的，记忆一定是一样的。所以呢，所有的佛他的体是什么呀？法身，就是他的全部记忆都是一样的，无殊，没有特殊的，没有说谁比谁还多记忆了一块，谁比谁少记忆了一块，那你就是没圆满，是不是啊？哎，如彼真实记，我作如是住，就像那些佛住的那个真正的实际的境界一样，我就是这样住在真实记里。哎，这儿呢也还是没有把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说出真实来了。因为他说诸佛其体一，哎，所有的佛他们的身体都一样，这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他有身体，哎，而且身体都一样，没有差别。这样的我是住在这样的境界，告诉他说前边无所有啊，无的是梦中的法都在我们真实境界没有，但是真实境界呢，所有的佛都有自己的身体，都有法身，那个法身呢是一样的，哎，叫诸佛共一法身，就是诸佛的这个法身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哎，都是最圆满的佛法的记忆组成的。尔时世尊说是予以善思童子复更以记崇拜佛言，非记即非记，此记有何相？作何等方便得名为实相？哎，还是继续装，没听懂。说你这个真实记，就是真实境界，不是真实境界，即非记，真实非真实，此记有何相？你那个真实里头有什么相啊？哎，你刚才说了那个梦中相都没有，作何等方便得名为实相？你既然里头什么相都没有，我们凡夫境界的任何相都没有，你凭什么说它叫真实相呢？哎，就是说你我们梦中的这个众生境界，我们梦中的这个六道轮回的相你都没有，哎，你说那不是真实境界，你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我们这些相，那你为什么把你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相都没有的那个你叫真实相呢？你凭什么把它叫做真实相？尔时善思离车童子说是予以佛复以记而更报言，不可执记记，故言为实记。 说你不可以执着那个真实境界是真实境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你是在假象当中，我给你讲有一个真实境界，你不可以执着我讲的这个，就是那个遮权的，说里头凡夫境界什么都没有，你不可以执着我给你假安立的这个遮权的真实境界啊，就是真实境界。哎，所以呢叫做真实境界。这个是一句话下来的，就是你不可以执着我给你遮权的那个假安立的那个真实境界，哎，就是真实境界，所以就把它叫做真实。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你不能执着我说的话就是真实境界。哎，你现在问，实际上我是没法告诉你真实是什么样的。哎，但是你问我，我又得说，所以我就给你假安立了一个遮权的，说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梦中的一切相。哎，但是呢，你不可以执着我说的这个假安立的这个真实境界呢，语言的真实境界呢，就叫做真实。哎，它不是真正的真实，是在梦中假安立的一个真实。彼即如虚空，虚空亦无相。说你不可以知道我说的这个真实就是真正的真实。说这个我说的这个真实，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真实呢，它呀本身也像也是空，如虚空。说我说出来的这真实境界也像虚空一样，虚空亦无相。你说虚空，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相。什么叫虚空呢？就是空间，用现在词儿。空间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哎，空间，我们至少是想，哎，有一个长宽高，是吧？它是一个立体的，哎，空间虚空是立体的，里头什么都没有。我们用语言也，虚空也有一个像，有一个语言的描述像。说我给你安立的这个假安立的这个真实境界啊，它就像虚空一样，虚空亦无相，连这个虚空相都没有。哎，你在这想象一个虚空，那也不是真正的实际。哎，所以佛给他整个这个颂子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把我说出来的用语言假安立的实际当作真正的实际。哎，我说出来的这个实际这个真实境界呢，它实际上也不存在。哎，它我告诉你，你就是说它实际是像什么呀？佛说像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要是执着这个真实就是什么都没有，佛说你这连这个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也要空掉。就是说我假安立的这个真实不是真正的真实，就是这个意思。尔时世尊说是于已，善思童子还更以记白于佛言，稀有真实处，住处最上住。啊，这个有点懂了，说赞叹稀有，哎呀，太少，很少听到人讲这样的真实处，哎，这样的真实境界，住处最上住，所有能够让人住的地方啊，这是最高级的住，就住在真实里头，这是最高级的。愿众生住此，如诸佛所住。我这个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啊都能住到这个真实境界，就好像一切佛住的那个真实境界一样。实际上就是说，我希望所有众生都从梦中醒来，都见真实，哎，都称佛。尔时善思离车童子说此偈已，一心合掌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慈悯我故，受此莲花。哎，他要把那个莲花献给佛。尔时世尊未欲怜悯善思离车孩童子故，受彼莲花。他就把花献给佛了。佛受花以示时，善思离车童子欢喜踊跃，发誓愿言。哎，这供养佛了，这个高兴了，说这个要发愿了，这就是回向。哎，我献给佛，为什么要献给那个佛这个莲花啊？哎，我是这个有这个希望的，有目的的。即此善根， 我供养佛的这个莲花的这个记忆，留下了，即此善根。我于来世若当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说我这个就是将来，这个来世是将来的意思。如果我成佛了，证得最高的智慧了之后呢，如今世尊就像现在的佛您一样，为于一切众生说法。这就是回向，我献给你莲花，我为什么要献给莲花呢？我要这个回向，就是我的目的啊，是说，我献给佛的莲花，跟佛结这个缘，我将来如果成佛了，我要像今天的佛您一样，要给众生说法，我这个就是要弘法，要度众生，就是给佛献花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将来度众生。然其法中诸凡夫法及阿罗汉一切圣法皆不可得。但是我给众生说法，说什么法呢？我说的这个法当中啊，诸凡夫法，你注意最后一句是皆不可得，都是我说的这个法里头啊，你都找不着前边这个法。第一个找不着的是什么呢？诸凡夫法，一切凡夫见到的法，在我说的那个法里头都没有。那是什么呀？他要说佛菩萨的真实境界。他不说凡夫的这个虚妄境界，他要说这个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阿罗汉，小乘法，我也，你在我说的法里头找不到小乘法。即阿罗汉一切圣法皆不可得，就是小乘法的一切圣法。因为佛给小乘方便说法，也是把这个阿罗汉、辟支佛都称为圣人，讲的法也叫圣法。但是呢，实际上是佛这个给小乘呢方便说法假安利的，说将来我那个给众生说法呀，我说的那个佛法里头没有凡夫法，没有世间法，没有小乘法。凡夫法小乘法皆不可得，我讲的法里头没有小乘，没有凡夫，那是什么呀？只剩下大乘法了。就是我将来给众生说法，就说大乘法，要说了义法，要真能度众生。因为这个小乘法呢，它没有这个从梦中醒来，不是真正的涅槃，不是真正的度众生。尔时长老舍利弗同在集会，闻是于已，于大众中即问善思离车童子作如是言：离车童子，汝相所言，我当正彼如是法已，为诸众生说于彼法。汝相所言，相就是刚才，你刚才说呀，你证了这个彼如是法已，证了佛的那个真实境界之后，要为一切众生来说这个真实境界的法。云何说法？彼法云何？你怎么说？你怎么说这个法？你那个法是什么样的？你给我讲一讲。就是他发愿，就是我供养佛花，我回向这个将来要给众生说法，而且是说大乘法。这个舍利弗呢是小乘，他就问他说：“你怎么说这个法呀？你那个法是怎么讲啊？彼法云何？你那个法是什么样子呀？你给说一说。现在就说一说。”尔时善思离车童子即已即答舍利弗言：“彼法无有佛及诸声闻得。”我说的那个大乘法里头，没有佛，也没有声闻。就是没有说法的佛，也没有听法的佛弟子。就是这给你们小乘，就现在这个佛不是教了一大堆小乘吗？那个就是没有这个佛，也没有小乘弟子。我当正是法为诸众生说，我将来正的那个真实境界的法呀，为众生说。说什么呀？就是我说的那个法里头，没有给小乘说法的佛，也没有听小乘法的诸声闻，一切声闻弟子，没有小乘。就是说我说的法是什么样的呢？彼法无处所，亦复无去来。我说的那个大乘法呀，没有处所，没有方位，没有空间，亦复无去来，也没有运动。智者如是知， 法之本体性。我讲的那个法，大乘法呀，有智慧的人是这样来认识它的。我讲的那个大乘法呢，法之本体性，就是我讲的大乘法的本体，它本身什么样子呀？既无处所，也无去来，就是无处所，没有住的地方，无去来，没有运动。大家这个话怎么理解呢？你就用这个，就是说我讲的大乘法里头，你想象的，你不管是凡夫想象的还是这个小乘法想象的，都不存在。无去来，你得有个东西才能运动，才能去来。无去来那就是没东西，是吧？无处所也是，你得有个地方才能放法，你连这个放法的地方都没有，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小乘所知一切法，全都没有。我讲的法是这样的法体。哎，注意这个小乘法跟凡夫法，他说我讲的法里头没有凡夫法，没有小乘法。小乘法跟凡夫法呀，基本上就是大部分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呀？法有，就是凡夫认为我们面前梦中这个世界是真实世界，哎，不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还是我们主观的精神活动，哎，他认为这两部分组成这个真实的一个世界。小乘也认为这个世界啊，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有主观的精神，哎，组成这个世界，这叫法有。那小乘跟凡夫有什么不同呢？凡夫就认为有我在这个世界上，小乘就讲了一个佛法，真正的佛法就讲了一个这里头没有人，没有灵魂，没有我，你找我找不着，哎，精神不是我，精神老在变化，精神活动不是我，客观物质也不是我，哎，别看我这个五蕴身有一个身体，哎，精神物质组成的一个身体，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这是佛给小乘讲的唯一一点佛法，没有人我，但是法呢是有的。这个法有，凡夫跟小乘法是完全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凡夫认为其中有人，这个小乘认为里头没人。注意这个凡夫认为有人呐，这还是在佛那个时代还是比较高级的凡夫，哎，现在我们这个末法的凡夫啊，已经差劲儿到什么程度了呢？实际上是没人，就是因为那个在佛在世的时候，那个凡夫执着的那个人是什么呀？一般就是灵魂，就是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哎，虽然他有轮回，我肉体烂了，哎，我那个我那个灵魂还在，哎，我会六道轮回，我会再投胎。那个时候众生这样的共识。现在末法的凡夫啊，差劲到什么程度啊，他就认为没我，就是不是，就是那个我，就是这个灵魂那个我没有。你看现在凡夫认为没灵魂，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都是叫断灭见，都是所以他也不修行，也不什么，就是反正人就是几十年嘛，就是胡闹，哎，也没道理道德感，反正就是瞎混就完了，哎，所以很多人自杀，人有什么意思啊？太苦了就自杀，哎，觉得好像自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结束了。所以现在这个众生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当时的这个凡夫更差劲了，哎，根本就不修行了。现在说的就是说这个舍利弗问童子说，你讲的法是怎么回事啊？他就说，我讲的法里头啊没有小乘法，哎，这个大乘法呢是里头没有处所，没有去来，里头我讲的那个法本身本体性，我讲的那个法本身呢，没有你在梦中看到的什么空间呐、时间呐，去来就运动就要有时间嘛，哎，没有你这一切。过去一切佛，现在无上尊，无不如是之入于无余寂灭。我讲的这种大乘法还是 重复前边佛说的那个，就是说我佛证的真实境界，哎，是什么呢？是梦里的法都没有，就这个意思。说过去一切佛，所有在这之前成了佛的佛，现在无上尊，现在有无数世界，也有无数的刚成佛的佛正在说法，就是所有成佛的人，无不如是知，没有不是像这样知道的，都知道我说这个道理，成了佛的这个佛，哎，都知道我说的这个道理，就是他佛法里头真正大乘佛法里头，成佛肯定是大乘佛法了才能成佛了，小乘成不了。哎，大乘佛法里头没有凡夫法，没有小乘法。哎，入无余寂灭，寂灭呢是涅槃的意义。哎，涅槃是意音，它的意思就是寂灭。这个寂灭什么呢？寂灭一切，就是。如果小乘呢给他说灭苦，因为他是没从梦中醒来，他只能给他说啊，你灭掉烦恼了，没有烦恼了。实际上这个真正的涅寂灭，真正的涅槃是什么呀？是寂灭一切，所有的相都要寂灭，你得照见五蕴皆空，梦中的相全部要空掉，哎，寂灭一切，这叫寂灭。他说的这个呢是大乘法，所以呢无余涅槃，哎，说这个无余涅槃不是小乘的涅槃吗？这小乘的涅槃，这儿赋予了大乘的这个，就是小乘用的这个名词，这儿赋予了大乘法的含义，就是寂灭就不一样了。小乘是指寂灭贪嗔痴这个明显的大烦恼，哎，它不寂灭分别，不寂灭面前的相，不寂灭梦中法，这是小乘的这个涅槃。哎，它呢，入涅槃的时候。有余涅槃，就是他还有身体，这个余是身体，他还有身体的时候，他的涅槃是什么呀？就断掉这个贪嗔痴大烦恼，哎，这个小烦恼、细烦恼、分别的烦恼，它是不断的。这个到无余涅槃，就是他决定我要入灭尽定了，哎，他把这个身体也这个四大分解，哎，这个精神也这个分解掉，就是不起了，入灭尽定吧，前七识都不起了。他入灭尽定，那叫无余涅槃，就是没有身体的涅槃，这是小乘理解的涅槃。大乘呢，我们说了，寂灭意义就不一样，它是寂灭一切相，梦中一切相全要空掉，要远离，叫离这个一切相，哎，则命诸佛。佛的涅槃境界是没有梦中一切相的，寂灭意义不一样。无余涅槃，那就是没有身体，那更是这个。就是更是没有身体了，所以呢，他是借了小乘的这个名词，说的是大乘法，说所有的佛呀，都是入了这个无余涅槃，没有剩下一梦里一点点东西的这个真实境界，哎，就是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诸相则命诸佛，这是大乘的无余涅槃。彼中无法界，众生界亦无。说这个彼中就是佛证的那个无余涅槃里头啊，没有法界，众生界亦无，没有众生。这个法界，这就是他借用这些名词呢来表来这个讲法。我们众生界亦无，我们好理解，众生是什么呀？六道轮回的众生是吧？哎，天什么鬼？地狱众生，畜生都是众生。说，我讲的这个大乘法里头没有众生，没有六道轮回的这些人，也没有法。哎，这个法界就变成什么了？变成这个凡夫梦中的法了。哎，说我那个真实境界里头啊，没有众生，没有法。这个众生跟法的关系是怎么呢？就是还是按佛在世的时候那个众生来理解啊。众生他认为什么是众生？认为人那个灵魂是众生。什么是法？就是除了这个灵魂之外的，实际上就是那个叫客观的就是物质世界。哎，主要就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因为这个众生你有灵魂呢， 他认为这个灵魂能看能听能想，哎，他认为这些精神活动是属于那个灵魂的，属于众生的，哎，这个就是那个精神存在，那个法呢就是物质存在，这两个组成世界。所以他这儿讲的这个说，我讲的大乘法里头，那个无余涅槃里头，没有梦中的一切法，也没有梦中的众生，也没有这些轮回的灵魂，哎，精神存在也没有，物质存在也没有。如是之边际，世间无入者，哎，像这样的真实边际，哎，就是进到这个边里头，真实境界这个边里头，世间无入者，就是现在世间上的人呢，没有进去的。意思什么呀？你是世间人，你就不是真实境界。你进了真实境界，你就不是世间人。哎，所以说，我证的这个真实境界，这个讲的这个大乘真实佛法呢，世间人是进不去的。哎，世间人他不知道这个真实境界。法界为名字，自从分别生，分别无分别，究竟不可得。这最后再把那个法界的名字再给空一下。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无法界众生界，众生跟法界对应的这个呢，是指的梦中的法，梦中的众生，哎，人法皆空。这个法界呢，就是指的一般意义的，一般意义的法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真实法的境界，就是佛证道的真实境界叫法界。说我证道的这个真实境界，我将来成佛要讲的这个大乘法的真实境界呢，为名字，只是一个名字，哎，没有你听到这个法界这个名字之后啊，你想象的一切法都不是那个真实的法界，哎，就是一个空名，哎，自从分别生，这个名字呢是从这个梦中凡夫分别生出来的，就是我们来想象的，我们这个就是用凡夫的意识分别是给你起了个名叫法界，哎，说这个你既然广一个空名字，你说这个法界干什么呀？你还得起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代表了说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会证到真实境界，证到真实法界，哎，有一个真实法界，你可以证到那个真实境界，你还得安利，还得告诉他说有一个真实，哎，但是呢，最后这个颂德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的这个真实啊，你现在理解的这个真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空名。你听见法界之后，你想象的那个内容，比如说里头没有我们看到的一切法，没有这个梦中的相，什么没有这个反复法，没有小，就是所有定义的这些，全是什么呀？全是语言，全是自从分别生，都是用我们梦中凡夫的语言来这个解释的。哎，实际上呢，这个唯名字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法界这俩字儿，包括这个对这俩字儿的定义，就刚才说的什么是真实法界呀？说里头没有小乘法，没有凡夫法，没有一切相，那个定义也是唯名字。因为什么呀？那个定义也是语言，都是分别出来的，字儿从分别生，那个语言都是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语言都可以叫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在佛经里头狭义的就是指一个我们平常人说啊，就是这个名字。实际上呢，这个名字在佛经里头呢经常用的就是什么呀？包含这个名字的定义，就是解说这个名字的语言都在这个名字里头。那你名字跟定义，这就包含一切语言了，就是我们凡夫的一切语言都是名字。所以佛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切的法全都是名字，就是说全都是语言。有人说了，说这个不光是语言呢，那个有语言，有名字有定义，这都是语言。然后你比如说桌子这是名字，然后桌子的定义，哎，他说什么叫桌子，这叫语言。说我看见的颜色，这个桌子这就不是语言了。在佛法里头呢，颜色声香味触 这五个知觉都叫语言。颜色是视觉语言，声音是听觉语言，然后这个闻的味道，什么身体的感觉是触觉语言，身体的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所以呢，见闻觉知四种言说都是我们意识的言说，就是我们意识给我们从我们记忆里头，我们唯一真实存在就是记忆嘛，一个人就是一堆记忆，意识在从这个记忆里头给我们翻译电影，放梦境，放一个电影的时候，他都是用的他的语言，他的语言包括什么呢？包括见闻觉知四种语言是什么呢？见的语言就是他用颜色，闻听的语言是用声音，觉是三种，就是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知见闻觉知，知就是我们意识去分别这个五种知觉后边应该有什么法，有什么东西。所以呢，法界为名字，你可以三个层次理解，就是也可以说法界就是法界这俩字就是个名，但是你光说这俩字啊，其实这还不叫名，你光说这俩字没有定义的话，这不叫名，那什么也不叫，没有定义嘛，人不知道你这俩字指的是什么，那不叫名字。所以名字实际上应该包含那个定义，这样的话呢，就是佛说法界是真实境界，然后说什么是真实境界啊，佛给了他很多定义，说这个没有凡夫境界，没有相，什么很多定义，这个名字包含那个定义它才叫名字，这是第二个，扩大到全部语言。然后最后实际上还要扩大到什么呀，这个名字的意思最后要扩大到凡夫所知一切法，凡夫所见的相也是名字，就是我们说的意识有四种语言，见闻觉知，见闻觉就是五种知觉，叫色声香味触，知就是那个法，意识分别出来的一切法，所以这个见闻觉知四种语言，它的内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内容，我们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就分这六大份，你也可以分两大份，说见闻觉就是这个五种知觉，这算一种相，五种颜色也是相，声音也是相，感觉也是相，五种知觉叫相。然后呢，有了这五种知觉，我们意识开始分别，这是什么颜色呀，这颜色后边是什么呀，那就叫法是吧，相法是什么呀，都是意识说出来的，意识这个想出来的，意识分别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语言。所以呢，我们凡夫梦中一切法也可以分两大份，一个是相，五种知觉，色声香味触，五种知觉不用分别，你一睁眼全自然的就来了，现在面前现量，再一个就是你对这个眼前出现色声香味触之后呢，你的意识去分别它，这就叫名字，给它起名啊，这是绿色啊，这个这是树叶，这是一棵什么树啊，这是桌子，这是人，什么所有我们知道的一切法就这两部分，一个叫相，一个叫名，名就是语言，就是你意识的想法，意识的分别，相就是五种知觉。好，法界为名字这句话呢，可以理解成这三个层次，就是名字加上定义的名字就是语言，法界为语言，然后呢，语言还包括这个就是相，那就是叫见闻觉知四种言说，我们全部梦中法都是语言，都是名字，都是言说，叫名言，好，这个法界为名字就是这意思，就是法界就是个空名，自从分别生都是我们脑子里想出来的，分别无分别，说我们脑子分别出来的这个法呀，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没有所分别的，究竟不可得。这个分别无分别呢，再详细讲一下，一般两个分别并列呢，就是前边这个是能分别，后边是所分别， 能分别是什么呢？能分别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哎，能分别的心，后边呢无所分别，就是我们心在这能分别啊，这有人，这有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我们能分别。哎，我们认为有能分别，有我嘛？哎，我们认为梦中有一个人，他会分别。哎，有能分别。这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能分别的这个心分别出来的，所分别出来的东西呢都没有，无所分别，就是你就是一个心在这下分别，所分别出来的都没有。哎，你说梦里头有人有法，实际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能分别无所分别，就这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就是一个胡思乱想，你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没有。哎，说这个能分别心是不是有啊？这就是你要分清楚，就是说你如果是指的梦外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在分别，那是有的。但是我们一般人理解不到那儿，我们一般理解梦中能分别是什么呀？是说梦里头有一个我，梦里头我是人，梦里头有一个我，哎，我能分别。这个梦里头的能分别是不存在的，记住这个，分清楚这些，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啊，就是你必须要搞分清楚的坎儿，哎，所以平常这个大家在那儿讨论问问题，都是这些没分清楚，所以呀，要多学经论，多听这个讲解。把这些道理听明白了，你跟别人讨论哪才有意义。你这些道理都不知道，别人给你答了你也听不懂，没有意义。哎，这些基本道理必须要学经论才能够学到，才能够学明白。那而且你不是说啊，我听了那个什么经了，我听信经了，那不行，听一遍不行，听两遍不行。听一个心经不行，听光听，我说我金刚经也听了，那也不行。你得听大量的经论，得听这个一遍两遍，反复的听，你才可能把佛说的这个甚深的微妙法呀，那个基本意思，你才可能听明白。你听明白基本的道理了，你才跟别人讨论。就是继续这个一些详细的分别呀，一些深入的分别呀，你才有意义。你连这是梦，面前是空，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跟别人讨论什么呀？那完全就是梦中的凡夫邪见，在那跟大家吵，没有意义。哎，学佛学佛，就是一定要学佛，才有这个，才是我们的同学，才有参加讨论的资格。哎，你要说我不学经论，不学佛，我不管佛怎么说的，我就管我自己怎么说，你这不是我们的同学。哎，我们不跟你讨论，因为我们不跟这个不学佛的人吵架。哎，就跟前一段前两天一个说听课不听课一个样，你不听课你来这干什么来了？哎，我们不跟不听课的人讨论，我们去那个大马路上拉人来讨论佛法呀。那没有意义，所以一定要自己啊，先下功夫，这个学经论，哎，把听出一个大概意思来，听一些道理，这个大概的道理，就是基本的道理你得知道，然后再去讨论，才能这个加强、巩固跟深入解决一些细节的问题，才有意义。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啊，这个最后这个总结一下啊，你看前边说，其实说来说去，我们还是那个那一句话，说大乘佛法是什么呀？面前是梦，梦里什么都没有。你从梦中醒来了，就见到真实，真实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说这个基本道理概括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境。你得把这个基本的意思听明白，哼，最基本的意思得听明白，你才这个就是跟大家讨论才有点意义。你看现在这个最后这个颂字总结的， 前边就是说什么呀？那个舍利弗说：“你说的那个法是什么样啊？给我说说。”他说：“我说的那法呀，就是你梦中的法都没有。”哎，最后呢，把这个就是梦中法里头安立的那个真实境界的法也空掉。哎，就是法界，这在这个梦中法里头定义呢，法界是真实境界，哎，真实佛正道的真实法界。说我在梦中给凡夫讲的那个叫做真实境界的法界，它也只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言说，哎，是我们心分别出来的一套假安立的真实，哎，实际上我们这个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包括佛法，梦中的佛法都是不存在的。无分别，分别无分别，就是说我们分别出来的一切所分别出来的法都是不存在的，包括梦中的佛法究竟不可得。到最后，究竟就是到最后，到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那个梦中安立的佛法也要空掉，叫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就是我们常讲啊，就是修行方法分两步，第一步先学佛法，哎，先在梦中假安立一个真实境界，唯实无境，唯实是真实，哎，三界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用这个唯实这个理论去空心外法，认为这个心外有物质、有精神，什么梦中乱七八糟的，用佛法去空这个非法。你先得学懂佛法。学懂唯识无境，你才能够用这个唯识的道理去空心外一切法。等着你用这个唯识把心外法都空掉了，哎，把五蕴十八界什么都空掉了，这个唯识这个在梦中假安立的真实境界最后也要空掉。哎，这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先用法空非法，非法都空掉之后没有问题了，这个空非法的佛法也就没用了，也舍掉，哎，就无智亦无得，究竟不可得，到最后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好，接着往下来，尔时长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即于众中还以即问善思童子作如是言。这个富楼那呀，是佛十大弟子之一，叫说法第一。这个人这个脑子清醒，这个辩才无碍，哎，他说法第一。说法第一呢是说小乘法，这个这是佛十大弟子之一。富楼那呢，这个时候一看这个童子说法厉害，感兴趣，哎，他也来这个跟他讨论。童子汝云何能学解此法？说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学懂这么厉害的这个大乘法呀？甚深无辟于诸智者所迷。说你学的这个大乘法呀，甚深微妙，无上法，无辟于，你都没打不了比方，梦中的比方都比喻不了这个它的甚深微妙，哎。就是没梦中没有跟他相似的东西，非常的甚深，诸智者所迷。说这个世间很多这个就是聪明人智者呀，都学不懂，哼，都学不懂。说你一个小孩子怎么就说世间好多那个大婆罗门哈，这个有名的学者是吧？哎，这个辩才无碍也是到处轰轰轰的牛轰轰，哎。不懂大乘法，说不学不懂的，说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学懂这个法呢？汝今身未行，已作如是辩。说你现在身体还没这个修行，你他才一个小孩子嘛，还吃奶了还是吧？你一个吃奶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修行，你已经能这么来这个辩论了。做如是辩已经把佛法甚深佛法说得这么清楚，能对最第一智慧大声闻。 你能跟谁这个辩论呢？跟大声闻，智慧大声闻，谁呀？那个舍利弗，舍利弗是十大弟子，是智慧第一。哎，能对最第一智慧大声闻，你能跟智慧第一的大这个阿罗汉舍利弗讨论，你还没修行了，你就能跟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讨论了，你怎么回事啊？啊，如体如真金，便皆巧知解，显赫此成像，如月处虚空。说你这太厉害了，说你这好像都是断出真金来了啊，纯金，便皆巧知解，说到哪儿变到哪儿，你都这个都知道。显赫此成像，你在这城里头不得了啊，如月出虚空，好像皓月当空一样。哎，说为什么不如太阳啊？佛在这儿了，哎，他就只能如月亮。哎，这叫说法第一的弗罗纳问了个问题，说你一个小孩子这么深的法，你怎么学到的？尔时善思离车童子既还已记，答于长老弗罗纳弥多罗尼子，作如是言：尊者今言生，此生无有处。哎，他这就是翻译问题了。他这个前边翻译没把这个生字翻译出来，实际上他就是说，你现在认为我，哎，是个小孩子，我学到了甚深法，哎，实际上就是说，你认为梦中有人有法，哎，有人生出来了，有法生出来了，哎，认为这小孩子也是有生的，这个人他就其实他应该把这个生的意思译出来，不过这个我们从意识上能理解就行了。他肯定这个范文里头啊，他是用了这个生字，所以这个小孩子就抓住他这个生字说：尊者今言生，此生无有处。说尊者呀，你现在说，你比如说他说你这个小孩子从哪儿生来的呀，生到此处啊，是不是啊？哎，你这个怎么刚生出来这么点儿，你还没修行就懂这么深的法呀，他肯定是说了生字。哎，所以他就抓住生字说：尊者，现在你说我生出来了哈，此生无有处，你说问我从哪儿生过来的，哎，我没生，此生无有处，我这个生没有地方，哎，没有生，诸法无生故，当生此是何？一切法都没生出来，这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没有生出来的法，谁要说它生出来了，谁就是梦话，谁就是糊涂蛋，是吧？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说生出这个来了，生出那个来了，梦诸法无生故，当生此是何？说你说的这个生是什么东西啊？前边没译出来，所以不好这个具体去对，反正就是说，弗罗纳说有生。然后他就说：你说的这个生啊，没有生的地方，一切法都没生，你说生的是个什么东西啊？没东西生出来。哎，用这个大乘佛法来回答：诸法既无生，何者名真体？哎，他前边肯定是都有这些这个语言，他来这个就是启发他吧，哎，来跟他辩论嘛。说既然梦中的一切法都没生，哎，都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是吧？何者名真体？既然梦中没有一个法生出来，什么叫真实存在的东西啊？梦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此我说本性，一切法诸一切诸法无，哎，这就是我说的本性，就是我说的法的本体，性体相是通的嘛？我说的这个大乘佛法的本身是什么呀？我说的法就是一切诸法无，梦中所有的法都是不存在的。哎，这是我说的这个佛法的意思。法即法本性，二俱不可得。 说这个法即法本性，经常看在这个《般若经》里头看到这俩字啊，叫法法自性，法法本性，法法本体。哎，这是头一个法本性好理解，法本性就是指的那法，用现在的话就是事物，哎，或者叫存在，哎，我们就用事物吧。说事物的本性就是事物的本身。你比如说桌子，桌子本身就是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这个桌子本身。哎，那前边那个法是什么呀？就是对这个法本身的描述，就是语言名字。哎，法即法本身，第一个法是语言，就是所有我们人的分别。后边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所说的那个法本身，注意法本身是离言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面前这桌子，桌子本身是没有任何话的，我们也看不到桌子本身，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颜色不是桌子本身，是吧？这都是我们的见闻觉知，我们的意识的语言。哎，我们桌子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什么就是法本身，我们是它是离言的，就是我们是看不到摸不到，我们是想象也想象不到，桌子本身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桌子一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它本身它的自性。哎，法本性就是法自性，就是我们认为梦中一切法它必然存在，客观存在它的本身，这是指的那个离言的东西。前边这个法呢，就是关于一切事物的言说。哎，不光是语言，我们刚才说了，法包括这个三个层次，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名字的定义，这是这两个合起来叫语言。语言还要配上一个什么语言啊？叫相，叫五种直觉。哎，这个语言叫名，这个五种直觉叫相。相跟名结合起来，凡夫梦中一切法都叫法。实际上你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道理听明白之后啊，这个梦中一切法的这个法，梦中所有的法全是语言，全是意识的言说。哎，意识的见闻觉知四种言说。所以实际上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就是前边这个字儿，就是法。现在知道这个法是什么了吧？法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说那后边法本性是什么呀？法本性是我们在说梦中一切法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一切法都有自性，是指的那个自性。但是呢，在梦中一切法里头呢，这个自性就是我们一个妄想，就是一个想象，你连描述都描述不了。你比如说桌子本身是什么，我们人一个字都描述不了，因为谁也没见过，你想象都没法想象。说这个桌子不就是木头吗？你给说木头是什么？木头的自性是什么？你还是说不出来。你说这木头是黄色的，你那黄色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是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法本身。哎，现在有点明白了吧？法即法本性。法是梦中一切法，法本性是人们认为它真实存在、客观存在，但是呢，就是在梦中法里头啊，你找不到这个东西，说都说不出来，想象都没法想象。但是我们梦中人就认为这法有本性，就好像一个人做梦忙活了一晚上。还说比如说爬黄山吧，哎，在黄山玩了一晚上，实际上呢都是法，没有法本性，他也没有本自性，黄山也没有自性，是不是啊？都是他那个意识在那分别。现在知道法本性是什么了吧？就是法本身，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真是有，实际上呢一点都描述不了，就这么个东西。好，现在知道了吧？法即法本性，二俱不可得，这两个都找不着。 我们先说法本性找不着，这个你谁说我看到桌子本身了，你给我说出来它什么样子。你只能说它什么颜色，敲它什么声音，摁它是软的硬的，这些都是主观感觉，都不是法本身，都不是桌子本身。桌子本身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哎，没有硬软的感觉。它就是你定义的那个叫客观物质，它哪有感觉呀？它也没有温度，是不是啊？温度也是你人的感觉，说这个热那个凉，这都是人的主观感觉。所以法本身你是找不到的，法自性就是法的这个叫本身客观存在的自性，人是根本不可得，找不到的。然后说那找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法，哎，法就是那我们就用两个组成部分吧，一个是相，一个是名。相就是五种知觉，眼色声香味触，名就是意识对它的一切分别，就是语言，哎，语言加这个相，哎，如果用另一种概括方法，就是都是意识的见闻觉知，哎，四种语言。这四种语言分六大类，就是叫色声香味触跟法。色声香味触是限量，哎，就是限量，不用分别，一睁眼限量可得，哎，这是个假限量哈，实际上是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意识说出来的。然后呢比量就是意识开始分别，哎，这个颜色是什么东西，开始分别。二句不可得，现在是不是越学就越觉得要清楚一点了，哎，二句不可得，法也找不到，梦中的一切主观感觉都是空，法本身更找不到。结果呢，二句不可得，此法诸佛说，哎，这个大乘佛法就是一切佛说的都是这个法，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你要是认真学，今天晚上你把这些道理听懂了，所有的佛就是说的这个法，就是这么个道理，没别的，没新鲜的。哎，是名最上轮，入愿中前转，这就叫最上法轮。哎，就是因为大乘嘛，转大乘法轮，最上法轮。入愿中前转，就是鹿野苑，那是佛第一次说法的地方。哎，这个前转应该是说二十说法，就是因为他现在讲的都是大乘法，大乘法分两个时间，一个是二十，一个是三十。哎，二十就是讲的般若经，就告诉你说梦，这是梦，梦中都是空，就光讲真实境界没有什么，哎，光讲无境，哎，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心所对的境界全都真实里头都没有。所以他说这个大乘佛法呢，前转大乘佛法当中一开始就是像金刚经，佛就说我金刚经般若经是为发大乘，去大乘发大乘者说，哎，就是谁回小向大，哎，谁这个要学大乘法，我就先给他讲面前是梦，面前是空，先讲般若经。所以这叫前转二十说法，等着你相信面前是梦了，相信面前是空了，这个时候你才会问说，那我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是什么？佛说真实是三界唯有心，再给你讲唯识，那是三十说法。你要是没听懂大乘法，你根本不相信面前是梦，你绝对不会去问佛说啊，这个面前是梦，我梦醒了见什么真实。就跟现在我们学好多人就心经金刚经都学不懂，般若经他都学不懂，他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他怎么会问佛说啊，我梦醒了真实什么，他就认为面前就是真实的，他不会问这个三十说法的问题的。哎，好，我看这个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大家自己回向啊。